昨天妈妈们有一个特别的聚餐，有一些也有一些男士去参加了，为所有组织这个活动还有所有来参加的妈妈们献上感谢。我想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团契和时光，团契时光。还想通知大家，那些关于宣教，奉献给宣教事工的，的奉献也都按时分发给宣教士们。谢谢你们的祷告和奉献。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当你听到母亲节，大家听到母亲节的时候，似乎比听到父亲节的时候更加的好像似乎比父亲节更加的特别。今天作为母亲节，不仅对母亲而言，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也都是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世上没有人没有母亲。戈德史密斯曾为今日心理学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妈妈重要的十大理由》。事实上，妈妈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给了他的十大理由是：一，如果没有母亲，我们甚至无法来到这世上，哪怕只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心怀感激。第二大原因，母亲是家庭情感的核心，她暴露每个人的情绪，竭尽所能保护我们不受伤害。第三大原因，他们拥有神奇的触感与温柔的亲吻，能抚慰我们身心的创伤。第四点，母亲为我们付出辛勤的劳动与不计回报的牺牲，只为我们的生活能更好。世上愿意这样无私付出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我们更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的感激。第五是母亲宽容大度，她总是选择原谅我们的过错。第六，当我们立志攀登人生的高峰时，他也许不会陪我们一起攀登，却会默默地为我们准备好所需要的一切。即使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他也会坚定地支持你的梦想。第七，母亲设立的规矩和界限也许曾让我们不满，尤其是在我们渴望自由的时候，但正是这些限制帮助我们避开了许多陷阱，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第八，母亲的眼睛和耳朵仿佛无所不知，她记着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美好，也许记得一些 也记得一些我们的不堪。人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知道你、懂得你、愿意与你细数过往的人，真的是一种幸福。第九，母亲教会我们如何在这复杂世界中独立生存。也许当年她逼我们做作业，我们满心不愿意，但如今终于明白那些坚持有多么的珍贵。第十大点，而当母亲朝我们微笑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明亮了。她不求回报，只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感受到幸福。所以请真诚对他们说一声感谢你，妈妈。我相信今天你们还有更多理由感谢你们的母亲。有些人仍然享受母亲的陪伴，而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母亲，或者你们中间一些人已经是母亲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让这一天成我们母亲特别的日子。而今天早晨我们要思考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里的玛利亚。首先，四本福音书是有关玛利亚的主要信息来源。马太福音5次提到她的名字， 其中四次是在他受孕生耶稣的故事中，只有一次他的名字出现在耶稣诞生的故事之外。马可福音只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中提到他一次，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中提到耶稣的母亲，但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路加福音提到玛利亚的次数最多，提到他名字十二次。所有这些都是在他关于他神奇的受孕和耶稣诞生的故事中。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七到二章三十四节之间，约翰福音两次提到耶稣的母亲，但从未提及他的名字。他第一次出现在迦拿的婚礼上，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是福音书中唯一一处记载成年耶稣与玛利亚对话的经文。在原文中，耶稣没有称他为母亲，而是称他为妇人。约翰福音第二次提起玛利亚时，他与抹大拉的玛利亚、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以及耶稣所爱的门徒一起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在使徒行传中，耶稣升天后，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们与聚集在楼房的十一位使徒一同被提及。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新约很少提到玛利亚的早年历史。马太福音照耶稣父亲父系那边列出了耶稣的家谱，只提到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说玛利亚有一个姐妹。如果你感到好奇的话，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你如果知道原文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可以这么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有他母亲与他母亲姐妹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所以如果没有标点符号的话，我们不清楚这位所谓的他母亲的姐妹是不是就是指接下来说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所以我们不清楚这位姐妹是否就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或者还是经文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杰罗姆认为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姐妹。然而根据二世纪早期历史学家赫格西普斯的说法，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很可能是玛利亚的嫂子，因为他认为格罗巴是约瑟的兄弟。按照原文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因为原文没有标点符号。你可以，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可能的。根据路加福音作者的说法，玛利亚是祭司撒加利亚妻子伊丽莎伯的亲戚，撒加利亚是亚比亚班的祭司，而伊丽莎伯本人也是属利未支派。有人认为玛利亚与伊丽莎伯是母系的亲戚关系，他认为玛利亚约瑟一样属于大卫王室，因此属于犹大支派。路加福音第三章中，从拿单开始列出耶稣家谱，实际上是玛利亚的家谱；而马太福音第一章中所列的所罗门家谱，则是约瑟的家谱。根据亚伦的妻子 以利沙巴属于犹大支派。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后代应该是来自犹大和利位。出埃及记6:23说，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她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都该、以他玛。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约瑟是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是耶稣的母亲。罗马天主教称她为圣母玛利亚，然而你若查考圣经，发现圣经中从未这样如此称呼过玛利亚。圣经中更多的称她为耶稣的母亲。马太福音2:11说，来自东方的博士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使徒行传1:14说，这些人同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关于他个人的故事，我们知之甚少。当他与他父母住在拿撒勒时，天使向他宣告，他将成为那应许的弥赛亚的母亲。路加福音1:35。通过这个神奇的受孕，玛利亚怀孕生子。玛利亚受孕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1和路加福音1。这个故事讲述了她如何成为一个母亲。首先，一切都是源于神的信息。神差遣天使加百列向她宣告，她将成为应许之弥赛亚的母亲。路加福音1:28-35。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必须说，玛利亚成为母亲是神的呼召，不是她的计划，不是一个自然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生产。天使来访时，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母亲。她已与约瑟订婚，但尚未结婚。玛利亚是所有母亲中被选中的母亲，她听说自己蒙了神的恩，神告诉她，她要成为母亲，已将怀孕生子。 这是一个呼召。玛利亚从未与男人同房，但她被呼召成为母亲。至高者的能力荫庇她，必生下一个儿子，他将被称为神的儿子。所有的母亲，所以都是神的呼召。承蒙神的恩惠，我们的母亲将我们孕育在腹中，我们今日才得以在这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因此我们反对堕胎。神的信息随后得到证实，玛利亚去探访她的表姐伊丽莎伯。伊丽莎伯与丈夫撒加利亚住在，可能是住在于他，在马云附近，距离拉萨勒相当远，大约100英里。一进伊丽莎伯的家门，伊丽莎伯就向他问好，说她是主的母亲。然后玛利亚便唱起感恩的赞美诗，记载在路加福音1:46-56。伊丽莎伯被神的灵充满。当他在路加福音1:42-43记载他见到玛利亚那一刻，就为他祝福，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呢？然后45节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甚至伊丽莎伯腹中尚未出生的婴儿施洗约翰也对玛利亚的出现做出了反应。路加福音1:44，我希望你们能一起读这一节。路加福音1:44。那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是非常有力的论证，我们永远不应该伤害尚未出生的婴儿。路加福音1:41说，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3个月后，玛利亚回到拿撒勒自己的家。约瑟从天使的显现、天使的宣告那里得知玛利亚的状况。马太福音1:18-25。主的使者来到约瑟面前，并在马太福音1:20中向他宣告玛利亚怀孕的消息。马太福音1:20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我们上周说到天使，这就是天使向人在梦中显现的一个例子。他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主的使者证实了全是神的作为，正如他之前在马太福音1:22-23中所说，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通过耶稣在耶路撒冷的降生，圣经的话得以应验。该撒亚古士都的旨意要求约瑟和玛利亚前往伯利恒，距离拉撒勒约80-90英里的地方。弥迦书5:2中写道，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弥迦书5:2预言耶稣将在伯利恒出生。 这大约在耶稣诞生前700多年时预言的。玛利亚腹中怀有婴儿，怀有胎儿。马太福音1:18记载，在约瑟与玛利亚同房前，玛利亚已经怀有一个孩子，她怀孕了。虽然她的受孕是神超自然的神迹，受孕是神迹，但她的怀孕与其他母亲的经历并无不同。神迹般受孕之后，并非神迹般的怀孕和分娩，而是正常的怀孕和分娩过程。就像所有即将成为母亲的人一样，她必须耐心地等待分娩。撒该亚古士都下令，所有臣民都必须报名上册，每个人必须回到各归，必须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因此，约瑟不得不带着怀孕的妻子玛利亚前往伯利恒。路加福音2:5说，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然后路加福音2:6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这里说到她的怀孕，她也是要等候，也是要怀胎，也是要怀胎，正常的像正常的妇女怀胎一样，要等候婴儿的发生长到一定的时间。所以这里说，他们到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玛利亚和约瑟必须等候耶稣的出生，就像所有父母必须等候他们的孩子出生一样。马太福音1:24-25写道，约瑟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必须注意到25中 的这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这证明耶稣是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有生他的母亲，但他没有肉身的父亲。此外，这句话中隐含的时间因素表明，玛利亚腹中的胎儿必须经历与其他婴儿同样的发育阶段。玛利亚必须等候胎儿的自然出生。就这样，耶稣有了完全的人性。即使在腹中，玛利亚和婴儿耶稣也已经建立深厚的母子关系。我在美国儿科学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以下关于母亲和胎儿之间精彩的描述。我引用这篇文章所说的话，我从这篇文章中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这篇文章说，没有人会否认母亲与未出生的孩子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彼此的健康都至关重要，即使在分娩之后，这种互动仍在继续。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使彼此从中受益，婴儿通过激素的影响作用于母亲的身体，影响她的营养状态，改变她的免疫系统，并引导母亲大脑的重塑。
So we say direct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mother's mind.
怀孕改变了母亲的身体，以便更好地为新生命提供营养，同时也保障她自身的营养需求，甚至会有新的血管生成，以支持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胎儿与 母体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极为复杂，母体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以避免将胎儿识别为外来物而排斥它，从而确保这个新生命能够存活下来。母亲的身体在能够对胚胎产生反应的那一刻，免疫系统就会发生变化，以便为胎儿的生存提供条件。母亲的大脑也会发生变化，这种被称为妈妈脑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母亲们，你们意识到这一点吗？它是由于在怀孕期间及产后发生一系列神经和激素变化所导致的。这些变化是适应性的，目的是增强母亲照顾婴儿的能力。甚至在怀孕期间，母亲的大脑总体体积都会暂时缩小，直到产后6个月左右才会恢复正常。许多这些大脑变化有助于形成母性行为及那些关爱并抚养孩子的行为。正如心理学词典中对母性行为的定义所说，这些变化的目的是为了使母亲能够更有效、更敏感地回应婴儿的需要。同时，母亲也通过语言、营养甚至作息节律影响着未出生的孩子。母婴之间的依恋与连结早在 子宫中就已经开始，听觉和嗅觉是这段连结的主要媒介。有研究表示，胎儿在子宫中能够识别并对母亲的声音做出反应，当听到母亲的声音时，胎儿的心率会上升，而当听到陌生人的声音时，心率则会下降。未出生的婴儿浸泡在羊水之中，每天会吞咽许多的羊水，羊水的气味和味道会因母亲的饮食和所处环境而有所不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婴儿在子宫中便开始预设对这些气味和味道的偏好，从而在出生后能够更容易与母亲建立亲密的情感连接。研究表示，新生儿在接触到母亲的气味时便能够被安抚下来，而接受 母乳喂养的婴儿在面对母亲的气味时，其反应与接受配方奶喂养的婴儿不同。新生儿同样在听觉上表现出对母亲声音的早期偏好。研究表示，婴儿在出生后2到4天内便能识别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大脑在婴儿出生后仍然继续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在与母爱行为相关的区域。这些变化涉及嗅觉、听觉和视觉等感官功能所依赖的大脑区域，以增强母婴之间的情感联络。母亲的视觉中枢也会被增强，使她更偏好观看自己的孩子。所以即便那边有许多的孩子，外面有许多的孩子，母亲一下子就能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一切就是我们的母亲成为我们经历的。毫无疑问，玛利亚也曾有同样的体验。母亲与婴儿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建立，我们真是为神奇妙的创造献上称赞和感谢。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玛利亚为养育他的儿子。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伯利恒，却找不到合适的住处。路加福音2章7节写道，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玛利亚为生下这个特殊的孩子，不得不忍受一切的不便，所有母亲都是如此。婴儿耶稣与其他婴儿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被用布包起来躺在马槽里，就像所有其他新手妈妈一样。 他关心的是如何喂养孩子，并让孩子保持温暖。或许在孩子出生之前，他需要忙着准备新生儿的一切必需品。毕竟他不在家乡，远离亲人。他和约瑟为新生儿做的计划一定不容易。他所经历的与我们这些移民到其他国家远离亲人分娩生孩子的新妈妈们并没有什么不同。玛利亚和婴儿耶稣没有得到任何及时的帮助。玛利亚的处境对任何母亲和婴儿来说都是不理想的。其次，玛利亚体验了为人母的方方面面。她接待来访的牧羊人，路加福音二章十六到十九节说，他们急忙去了，他们指的是牧羊人，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儿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人的话想必深深地烙印在听众的心中，这些奇妙的话语想必让他和像让玛利亚和约瑟像所有父母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尤其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把这些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就是母亲的本能。他们记得关于孩子的每一件小事，而其他人，通常包括父亲，都忘记了。有时候，我的妻子提到我们两个孩子年幼时候的事情，有些事仍然能让他非常的开，能让他开怀大笑，但是我却不记得了。他记得这些趣事和小孩子的小事，但我却不记得了。耶稣在第八天受割礼，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承他以前天使所起的名。给耶稣正式起名，就是天使预先报出的这个名字。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婴儿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为玛利亚行洁净礼。男孩出生后，母亲要按照摩西律法向主献上祭物。洁净礼在玛利亚生下男孩四十天后举行。他们带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尽力地按照他们的宗教信仰抚养孩子。这与我们许多父母带孩子来参加教会和各样的事工一样。从耶稣受割礼和玛利亚带耶稣到圣殿可以看出，他们想在孩子的属灵成长上付出努力。正如我们所很多父母一样，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这就如同我们的父亲为我们接受基督信仰、宗教和圣经教育所付出的努力。从幼年时期开始，耶稣便对犹太信仰非常的熟悉。玛利亚和约瑟在圣殿里遇见了西面和亚拿，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他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里说到西面预言到耶稣 的受难，这是会让玛利亚十分的伤心。西面对玛利亚说了这些令人震惊的话，玛利亚一定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因为这话光是关乎他儿子的未来。虽然我们不知道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婴儿耶稣去埃及的具体时间，但主的天使警告他们不要在犹大逗留，因为希律王密谋要杀死犹大，要杀死犹大真正君王耶稣基督。直到希律王死后，他们才返回犹大，定居在拿撒勒。虽然没有关于耶稣在埃及生活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想象，那段时期对他们全家而言一定很艰难。作为母亲和妻子的玛利亚，一定担心在异国他乡孩子的日常饮食和家庭环境的安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移民，这一点你一定也同样经历和体验过。有人告诉我，他们来这里读书，留下来，然后生孩子，成家生孩子。他们有一家店面，孩子每天都跟父母待在店面里面。他们白天不仅要工作，还要带孩子。这也是玛利亚和约瑟在埃及所经历的。耶稣与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一起长大。马可福音3:31-35说，当下耶稣的母亲与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第33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可福音6:3，马可福音6:3，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马可福音6:3。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信息，耶稣的职业是木匠，因此人们说他是那木匠。不是那木匠吗？他是以木匠为业。这里说玛利亚的儿子，这么称呼他是为了羞辱他，因为在那个时代，儿子都是以父亲的名，都是应该被称为约瑟的儿子。有几个原因他们这么叫，一个是为了羞辱他，因为人们 人们意识到耶稣是在约瑟与玛利亚结婚之前 就怀孕的。所以他们叫这么叫他是为了羞辱他的出生。还有另一个原因称他为玛利亚的儿子，是有可能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去世了。罗马天主教非常热衷高举玛利亚，不提关于约瑟的事。所以他们说约瑟是很年纪很大，所以他们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你若在欧洲的展馆或博物馆里，你会看到童女玛利亚、约瑟和婴孩耶稣。你会发现玛利亚总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而约瑟则被描述为非常老迈。无论事实如此，在这里也提到他的兄弟雅各、约西、犹大、西门，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这说明在耶稣出生后，约瑟和玛利亚有许多的孩子。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同他母亲、弟兄和门徒们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里提到他的弟兄。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这段提到是耶稣升天后一群人聚集在马可家的楼房里一起祷告。这里说到几个妇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虽然圣经中并没有记载耶稣与他同母异父的兄弟、弟兄姐妹相处的情况，但有一段日子他们承认为耶稣的心智并不健全。他认为耶稣的心智并不健全。木匠约瑟的妻子玛利亚在拉撒勒住了三十年，过着简朴的生活，思想发生在他身上的歧视。在这三十年间，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仅有一件事，就是他十二岁时上耶路撒冷，并在圣殿中被发现在与教师们正在交谈。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当玛利亚告诉耶稣他与约瑟三天来一直在找他时，耶稣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中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说这样的话实属罕见，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他的话，但他的母亲却不同。二章五十到五十一节接着说，他所说的这些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们在人群中找了他三年，找了他三天，找到他时他就这样回答他们， 所以他们都不理解他所说的话。第五十一节接着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却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是母亲的天性，母亲对孩子的言语、思想、行为和举动都十分敏感，不会错过任何细节。之后，孩童时期的耶稣继续成长。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约瑟很可能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去世的，因为圣经里没有再提到他了。而后玛利亚可能是一位单亲妈妈，养育许多孩子，很可能耶稣在约瑟去世后做一位尽职尽责的儿子，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的生活。所以人们称他为木匠。我们再次看到玛利亚是在十字架旁，和她的姐妹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萨罗米以及其他妇女一起。从那时起，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自己家。耶稣升天后，玛利亚和一小群门徒在楼房里聚集。那之后，他就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去世的时间与方式无人知晓。玛利亚的故事始于天使宣布他的受孕，终于他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人生故事与耶稣的人生故事、耶稣的降生与死亡交织在一起。我们所有的母亲与他孩子的生活密不可分。关于玛利亚的信息并不多，尽管她是耶稣的母亲，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我想所有的母亲都一样，她们并非家庭聚光灯下的中心人物，但没有她们，家便没有温暖。我想我母亲去世时，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当我回到家，晚上回到家时，我家就是黑暗。当母亲在家时，家总是亮着的，她总是在等我回家。没有母亲，家便没有温暖。所有的母亲、姐妹，你对你的家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你给家里带来了温暖和谐。从孕育婴儿的那一刻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始终奉献。玛利亚是一个充满信心的女子，她被影响她所有的孩子，她是神近前顺服的儿女，她引导孩子们仰望主，她牢记关于她儿子耶稣的每一句话，就像所有母亲会长久记住孩子的点点滴滴一样。正如玛利亚在耶稣受难时与她一起分担十字架上的痛苦，母亲们也同样默默地带着祷告的心注视孩子的挣扎，在心中与他们一同承担重担。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生，就不得不想到母亲的关爱，即便在他们疲惫生病的时候，感谢神，感谢所有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的母亲。愿主擦去他们眼中的泪水，回应他们为亲人所做的祷告。母亲们， 你配得称赞和你配得称赞 和我们的尊敬。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母亲，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无法来到这个世上。你使用他们将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天父，今天是我们特别纪念母亲的日子，求你祝福我们的母亲。有时候他们的心满有重担和为孩子的担忧，他们为孩子们祷告，他们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去爱他们。我祈求你能够祝福他们，回应他们的祷告，向我们的母亲显出特别的恩惠。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